聯邦通訊委員會委員羅森沃塞爾向參議院國土安全以及政府事務委員會舉行的聽證會上面表示，國防創新委員會年初的一份報告說，擁有 5G 的國家將會引領創新，並且為世界其他地方制定標準。然而這個的國家可能不會是美國。他說美國在 3G 以及 4G 上面擁有領導的地位，但是在 5G 美國面臨多方面的挑戰，中國、日本、德國以及南韓等國家 5G 部署上取得巨大的進展，中國公司佔有比美國公司更多的 5G 標準必要的專利，美國是沒有本土企業生產關鍵的 5G 網絡設備。他表示現實的就是美国的 5G 领导力面临着来自各个方向实实在在的挑战。到目前为止，美国是没有一个全面的国家规划来应对这项的挑战。美国是需要一个的规划。参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副主席密西根州的民主党参议员皮特斯和犹他州共和党参议员罗姆尼亦都是这样认为。皮特斯说，政府在应对 5G 安全方面是零碎亦是不成组织的，没有协调有序的国家战略。不过出席作证的国土安全部网络安全以及是基础设施安全局局长克里布斯就表示，美国政府一直在确保 5G 供应链安全，并且有一个在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指导底下的全国性的战略。他说他是可以自信地说，美国的各个部门以及政府和工业界正在有效地合作。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计划在11月投票决定是否禁止美国地方电信营运商使用政府项目资金购买华为以及是中兴的设备。这个投票亦都将会决定是否要求美国电信运营商移除被认为是有国家安全威胁的设备。今年5月特朗普总统签署行政命令，禁止美国企业使用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企业的通讯设备。行政命令还指示商务部会同其他的政府部门制定执行计划。美国国务院负责网络事务的最高官员斯特雷耶表示， 5G 安全是一个重要指标，就是硬件亦是软件的安全，而评估安全的标准应该是包括设备供应商在几大程度上面是没有制衡机制的外国政府的控制。他说这个的标准虽然是适用于所有的国家，但是美国的主要担忧是中国的企业。他在听证会上面表示，他们可以被中国的国家情报法是要求与中国情报以及安全部门合作，并且将这种合作保密，亦都没有独立的司法系统或者是法治令到企业可以拒绝这样做。这个将会令到中国工厂当有能力破坏是关键基础设施、拦截敏感信息的传输、获取敏感的技术、知识产权以及个人信息。中国不单只是能够有这样的能力，而且已经是展示出它是想要利用以及不当使用数据的意图。美国政府亦都在全球游说盟友以及是伙伴，呼吁他们不要让会构成安全风险的华为参与 5G 建设。华为对美国的指控是予以否认。一些国家已经禁用华为，但是亦都有国家表示不会作出限制。上个月挪威表示没有计划禁止华为参与自己本身国家的 5G 通讯网络设施。而英国的媒体报道说，约翰逊政府准备运行华为参与是 5G 网络非核心的部分。斯特雷耶表示，如果国会议员可以同其他国家立法机构成员讲述 5G 安全的重要性，晓以利害，将会有所帮助。他在听证会上表示，有帮助的方式就是参议员或者是代表团到那些国家访问的时候，对他们的议会说明，这个不单是一个技术的问题，虽然一些人可能想将这个作为通讯技术问题进行讨论，但是仍然涉及到他们最基本的价值观，涉及到地缘威胁，因为美国根本不可能在通讯技术的安全问题上面进行测试，因为数千万条的代码当中总是可以被植入后门。联邦通讯委员会的罗森沃塞尔表示，除了确保 5G 供应链的安全之外，美国仲认为认识到没有网络是独立存在，美国是需要确保连接全球其他存在风险的网络时候的安全。他建议在虚拟无线网是接入方面是投入研究，这样不单只可以提高 5G 的安全，而且能够发挥美国在软件以及半导体领域的优势，保持美国的竞争优势。 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星期三系通过咗两项涉及到 5G 安全，亦系美国 5G 领导力嘅法案。参议院亦都有多项嘅 5G 法案等待审议，预计近期会响委员会审核表决。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华盛顿报道。